赐了我们的心，切切渴慕你，因为主，只有你可以满足我们，因为我们是出于你，存着活着是为你。哦，有一天我们要归向你，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生命的保护跟供应。哦，你是我们生命有意义有价值的目标。主啊，我们怎么能够离开你？哦，主要是过去虽然我们有软弱，甚至我们常常被这世界所吸引，但主，当我们遇见你，尝过那主恩滋味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永远不能够离开你。哦，主啊，我们永远不能够放下放弃你。哦，否则我们会进到一个空虚混沌的里面。哦，否则我们活在一个软弱甚至一个极为悲哀的里面。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主，我们再次说，我们渴慕，我们喜欢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更相信你喜欢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就看见你本来就在那里。当我们寻求你面的时候，你就乐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主啊，当我们这边想要触摸你的时候，你早早就伸出你钉痕的手，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何等宝贵的救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宝贵的救恩。所以我们主啊说，我们愿意被更多的被你得着，我们愿意更多的能够活在那里面，活能够更多的荣耀你，见证你。哦，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像你。主啊，再次对我们说话，再次在你的对我们说话，借着你的圣灵再次来塑造我们。哦，让那个天然的旧的，那过去的，那老我的都要过去，因为你答应我们，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主啊，再次的来塑造我们，创造我们。哦，好像我们这群人里里外外从头到脚都是在创造当中，我们是属于你的。哦，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是你手中的那个极为美妙的工作。哦，主啊，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哦，让我们越像基督，就越来显出你的荣耀。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这样我们先来我们上面提过，当这个这个亚西多佛就是以前大卫的这个谋士所谓的这个投靠了大卫以后，那借着这两天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谋士要投靠大卫，因为大卫欺负了他的孙女，他的孙女就是拔示巴，把人家一个家给破碎了，把一个忠心的拔示巴的丈夫给他就是白白的害死，但是跟他的孙女产生这个淫乱的事情。所以这个谋士本来就是大卫亲信的，在大卫旁边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对于大卫一切他都很清楚。他心中一个气氛是说，本来他应该是蛮佩服这个大卫，整个他走过来也就是愿意为大卫来效忠的，但是却发现大卫里面人这个人呢，心中这么一个所谓的应该不叫污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破口。这时候从这个敬佩应该不用敬畏这个词，产生从一个藐视，从一个所谓的还蛮本来爱慕的大卫的这么一个人，难得能够这个扫罗这样的这样所谓的攻击他，但大卫从来没有产生报复，从这个所谓爱慕现在成为一个所谓的怨恨。当然特别看到大卫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说人都有软弱，但是没想到当一个人的软弱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说人都是软弱，成为一个好像理由借口好像就说算不得什么。所以这时候这一些都加起来就产生一个报复。 产生一个所谓的心中的一个啊，这个一个好像啊，这口气不争回来不行。所以呢，当大卫啊，这个亚撒龙起来叛变的时候，当大卫逃亡的时候，我相信亚撒龙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所谓的了解，就是这个的所谓的谋士亚西多佛已经对大卫已经没有太大兴趣，或是说没有太大的这个所谓的关系，所以亚撒龙就把这个大卫啊，这个的谋士把他拉过来，啊，他果然他就投靠大卫去，投靠大卫本来不投靠这个亚撒龙去，本来说投靠另外一个人没什么，但是不要忘记亚撒龙是起来叛变，不仅是叛变现在的王叫大卫，而且是叛变他丈夫的啊，这个父亲的，所以在这一切的东西当中，其实他做一个很不好的选择。但是你可以说我不跟这个主人，可以跟别的啦，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但是问题是现在亚撒龙的这个的所谓的位置，或是说像这个亚撒龙这个他这个人所站的 position， 包括他现在所显明的心态，我在说你跟一个人不应该是这样跟法，不要说随便都跟，你总要跟一个对的人。那所以呢，这时候你就发现这两个凑在一起，一个叫做亚撒龙，一个叫做所谓的亚西多佛，这两个人代表两个，一个是有这个野心要得这个权柄得这种，另外一个是充满了恨要争口气，这是好听的，是要报复。那这时候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人间啊，在人类里面发生一个最可悲也是最可恶的事情，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可这个所谓很凶暴的事情。一个要用权柄抓权柄，一个另外一个势力什么，就是里面产生怨恨，把这两个力量加在起来的时候，请问哪有个力量把这两个力量加起来来得更恐怖？其实这个两个力量加起来最明显的代表就是撒旦，就是读这个以赛亚书就发现撒旦他要权柄，他觉得比上帝比神比耶和华低阶他都不愿意，他永远想不透，就是他永远不能够占那个份，他本来就应该低阶，不管怎么样神是创造，他是被造，纵然你心中觉得不服气，甚至不同意神所做的，不同意神在上的计划，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同不同意那是你的事情，但不要忘记神是创造，你是被他创造。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同意从这个角度很正常，本来就是他的智慧高过你的智慧，他道路高过你的，他意念高过意念，所以这是人的愚昧。那最显明的就是被造之物一个所谓的啊，这个最愚昧事情，撒旦所做的所代表的。那但是这么的一个所谓的产生结果，一个就是要权柄，一个就是怨恨得不着，但是后来被撒旦呢被神惩罚的时候，他知道他不能够胜过神，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唯一能够做就去欺负或是去伤害神所爱的，包括还没有犯罪的亚当跟夏娃。哎，果然一欺负了这人就离弃了神，这是他最得意的事情，让神所爱的离弃了爱他的神，那就这样子。那但是没想到还有另外一个后面的亚当，那撒旦就不能够欺负他了，因为后面的亚当道成肉身耶稣，他从来没有犯罪，他爱神就爱到底，父神在上的爱从来没有止息。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在实际上讲那句话，父啊父啊为什么能离弃我，这句话一个很深的意思，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先讲这两位圣父跟圣子从来没有分开过，因为两个人没有分开，谁能够叫与神的爱隔绝？这保罗说的，谁能够叫圣父跟圣子爱可以隔绝？因为中间他们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 bonding， 就是所谓爱，叫做 agape love， 没有条件爱，不仔细看，不能够改变爱。但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当耶稣担当了这个罪受，就在那个刹那那个 moment。这位全然圣洁的父，当然耶稣是全然圣洁，不要误会为意思，但是只有他担当了人的罪，就在这一刹那，从永恒到永恒当中，这一刹那父神 跟神的爱子就分开了。所以这是一个，你要听到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但是在这个最后那句话很有意思，相对的，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就在最黑暗的那刹那，就人担当人罪，他还是相信一件事情，父不会离开他。所以你知道那个爱，所以为什么罪在哪里显多，爱也在哪里显多。我再说，每一个人的罪，或是每一个罪人是神所不爱的，是不能够拯救的。相对的，每一个人好到哪一个程度，是神不能够去，他不需要神的爱，不需要神的帮助。那我想呢，这是一个在传经文里面，那当时神就是神，纵然这两个黑暗的权势结合在一起，但是神还是可以把这个权势变成愚昧，圣经说。所以就差了除了四个两个祭司跟他两个儿子四个人以外，还差一个人叫做户筛的。户筛本来要跟着大卫，大卫户筛神就跟大卫，大卫就跟户筛，不用不用跟我，你只要是跟着你留在那边，然后完了以后你可以把事发生事情告诉我。那我昨天已经花了一点时间谈谈户筛是大卫的亲信，可以讲是好朋友。当然所以有些圣经讲户筛分到朋友的时候讲了好几次朋友朋友，甚至亚沙龙说诶你怎么不跟你的朋友走呢，你知道他跟大卫很接近，所以大卫逃了，为什么你跟他逃呢，所以用这个字称呼，为什么跟你的朋友走呢，意思说他不仅是大卫很亲信，而且在大卫旁边有一个很重要功能，他是一个所谓做顾问叫 advisor， 跟这个亚西多佛有点不太一样的，亚西是一个专业的叫做专，他职业就是做谋士啊，这个那这时候神就差派啊，这个大卫啊就差派，当时这是神的心意，就差派这个户筛呢就来到亚沙龙，那亚沙龙也接受，因为他给了两个很好理由，第一个我本来就跟神的所拣选的王，第二个过去我怎么父亲，现在你接我父亲做王了，那本来我这些就是你就接过来就是投靠你的，这是很自然事情。所以亚沙龙听了以后要觉得既然这个户筛以前对他父亲的帮助，我想他也知道，所以就多一个有什么不好呢， OK， 既然他讲这句话好像很合理成章的，所以户筛就留在亚沙龙的旁边。然后这时候纵然这个亚西多佛是多么的狡猾或者多么的深谋啊，这个计算，但是神透过这个筛户呢就把他计谋户筛就把他这个计谋给他打坏。OK， 我们先来读，我们先一口气啊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讲到这两个人亚沙龙跟户筛，然后再讲到讲到这个羊跟亚西多佛，然后再看到神怎么用户筛来做一个改变的工作。我们先来读一下。亚西多佛又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
挑选一万两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也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亚沙龙说要召亚基人户筛来，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户筛到了亚沙龙面前，亚沙龙向他说，亚西多佛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户筛对亚沙龙说，亚西多佛这次所定的谋不善。户筛又说，你知道你父亲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的心里恼怒，如同田野掉骰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
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
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
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示巴，
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若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西人户塞的计谋比亚西多国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国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
OK、读完这段经文就发现呢，就是虽然这个亚西多佛有他的想法但是当大卫其实大卫不一定要问要找这个户塞来，不过这时候这个亚桑就把这个户塞找过来，问问你的看法，而且还跟他说，如果你看法不一样你不要放在心中，你总要跟我讲。没想到这个户塞后面呢就讲了两个 part， 从这个经文，一个就讲到大卫，一个就讲到他给的计谋是什么。不过我们今天先来看看呢，一到四节先讲看看亚西多佛的想法，或是从他的想法，从他的这个所谓的把这个计谋所谓的提出来的时候，你可以了解这个亚西多佛的心态是什么，坦白说他动机是什么。同时你也会发现这时候亚沙龙也做一件事情，其实这两个权谋合在一起的时候叫做彼此取暖了。虽然两个人要的东西不是完全一样，但凑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这两个事情，一个就权谋，一个就一个权力，一个就是所谓的心中的那个怨恨带出来的，一个的这两个都凑起来带出来一个所谓的做法计谋也好，这个所谓的这个计划也好，看你怎么说对不对。这两个东西凑在一起的时候带出一个计划，一个权谋，就是一个行动的时候，你发现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那也带出后面那个东西了。亚西多佛当时前面他很得意他就跟这个亚沙龙说，哦，这时候你把这个大卫留在打理这个宫殿的这十个妃嫔都找来，然后就跟他们这个同房，可以这样说跟他们亲近，好叫一方面证明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你已经接受了父亲的一切，一说你已经接了大卫做王，所以包括那些包括他的这个妃嫔。那另外一个是什么？这样的话就知道很明显的，这彼此的这个仇恨呢，就是怨恨会更加增加。一说呢，到时候不会说一个妥协的。就是不会这个纵然，因为你不管怎么还是想到大卫是爸爸，这个是儿子，会不会有些的到这天这个不会妥，这个会妥协，这样的话就不会妥协了。这是最先，那确实亚沙龙听讲很好就做这个事情。而且当时圣经说了，那时候对亚西多佛这个亚西多佛的那个尊重，好像神的讲就是神的意思一样，所以大家都很听。那果然呢，第一个事情就发生了。那这时候呢，到第二个事情发生，这个亚西多佛就做一个建议，不如这样子，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就逼他吧。你讲到这边呢，几个事情你听听这个亚，第一个他要挑选12000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谋士而已，这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做将军呢？原来这12000是他底下的，而且他挑这些人，这个没有讲清楚，不过解经家会告诉我们，他一说他在12个支派，每个支派挑1000人，换句话说他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成为这个国的大元帅，他可以统领整个的亚沙龙的军队，所以这是一个。所以呢，当一个人有权，他有一个想法权，他要抓的就是这个。但是对亚沙龙来讲很好反正他有资源，我这个兵给你打的是你，如果你打赢了， 打赢是归给我的。所以大家在这个所谓的也不用我打啊，你也是你带去打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这个打赢了以后啊，亚撒说那我就更加的顺理成章做王，因为以前那个王已经被打败。但是后面呢再讲一件事情，这个权谋的时候，当一个人有计划的时候，所以呢你会发现当圣经讲到现今之子，就讲到不幸的人，他们还是很聪明的几件事情。他们会抓住机会，在还有机会可以为自己赚些什么的时候，不会讲耶稣讲个比喻吗？啊，有一个仆人呢，他在这个不忠心偷这个在这个主人家中啊，你说偷东西也好，或者说啊他这个债也好啊，如果他去这个啊这个有某个人欠他主人多少钱啊，比如说100块啊，他就这个就写了一些假的啊，然后等，那中间他已经贪了很多钱，这时候又做一件事情啊，好像要跟那些人啊 ，OK， 你欠我的主人100块，现在我把那个欠的单子改啊，少一点，好叫那个人对他好。所以在他被主人惩罚以前，他还是要抓住机会做一些对他有利的事情，可以这样的说。所以主耶稣用这个负面的比喻来去告诉我们，一个不信主的人都会为自己的好处做一些的所谓的德。那我们信主人，难道不为我们的好处吗？当然这个好处不是世界的东西，为我们的救赎不好好的再做一些预备吗？为我们的神我们预备救恩不好好的有一些的安排吗？这么随随便哦，神让你拯救我就好了，神让你给我这个恩典就好了，那没有好好去用神的恩典，没有好好用神给我们一个拯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为主来做一些事情，为自己积蓄一些事情吗？所以用这个，所以这时候呢，圣经里面用了几句话，你发现呢，亚西多夫是非常非常的积极的，趁着今夜，然后就起身，在原来文字这几个字都是很强的口气，然后就逃，然后就忽然追上，使他惊恐，等等这些东西是没有预料到，也讲到一个谋士他的看见人所看不见，别人觉得这没有怎么样。但对他来讲是一个机会，别人觉得这个觉得，哎呀，再过几天再做吧。不，对一个谋士来讲，他知道再过几天这个事情就没有果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只有神知道，我常这样的说，只有神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我常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有人叫先知了。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的所谓的这一份这个 DNA， 我们真的会知道明天的事情。那有时候你可以解释，有时候你不能够解释，只是心血来潮就是。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不断亲近神的人，如果是一个不断的所谓的靠近神的人，我说不断的，不说某个时候有需要再去求神，你就走到神的心当中。我很喜欢亚伯拉罕的例子，所以当这几个使者经过的时候，亚伯拉罕看见这几个使者中间有一位就是神自己，所以马上就下来接待他们，还要让他们留在那吃饭等等啊，听他们讲话。所以最后呢，神就彼此，哎呀，这种事情怎么能够隐瞒这个亚伯拉罕，因为他们要去审判这个索多玛。没有人知道索多玛要发生什么事情，只有神知道。除了神知道以后，还有谁知道？亚伯拉罕知道啊。我非常喜欢那样的故事，我不说很希望神去审判这个，就你会发现一个神的朋友，我们整个不让我们的朋友知道。很多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心血来潮，昨天有人跟我讲一件事情啊，一个同工，其实这个事情跟我们教会本身没有关系，但是啊，跟我所认识一位弟兄有关系，那跟我也有些关系，因为他长辈子。那最近很大一个问题，那个问题真的哦，听了以后你头都大，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最后这个弟兄啊，就是啊，就这个跟另外一个弟兄，这个弟兄这三个就我们三个都蛮熟，这个弟兄在处理一个问题，这很大问题。这个弟兄是了解他的状况，那是因为他们有些亲戚的关系，所以呢 他告诉我这个处理事情，这个弟兄告诉我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他的这个亲戚另外一个弟兄也会告诉我一些进展。所以昨天啊，这个弟兄啊，就亲戚告诉我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是要放马后炮，我说既先他们决定这个，就是说这个处理事情，这个弟兄觉得要怎么处理的时候，我就用这种，我心中一点都没有兴奋的感觉。我还在说啊，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时候，如果有个所谓的可能性，可能有个出路，你会不会兴奋呢？走投无路的时候，居然有人说，哎，这个是可能做，可能你会发现这个可能是一个出路，你会不会兴奋呢？当然会啊，起码这是。但是我真心中没有，因为那个问题太大，我会讲，以这个资金来讲，那是不得了事情，那个只可以做梦想想，是跟整个企业有关，但我心中有点兴奋。那但是他会等候，他会着急，我跟他能够做就一直祷告，天天提这个事情来祷告。昨天是这个弟兄，就是他的亲戚告诉你，他们两个刚好在飞机场没有遇到面了，因为每个人坐飞机出国都坐不同的班机，所以一个人在这个机场，因为不过他们就打起电话。那这个处理事情这个弟兄呢，就告诉他原来现在事情的发生了跟他最先讲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出路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告诉我，因为他还没有告诉我，他就要告诉我，我兴奋得不得了，我真的很兴奋。因为这个事情，我回美国前这个事情就已经是一个问题，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我心中还是觉得时间很逼迫，因为年底前这个事情要发生，这个问题要解决，不相对这问题太大，所以从某角我也很着急。不从另外角度来讲，生怕我也不太着急。虽然一天一天过去，今天15号了，半个月已经过去，我感谢主。我回台湾的时候，我要做一件事情，本来我没想要做，哎呀，等到我很多事情办。不过那天很有意思，哎，反正你很多事情，这事情迟早要做，还是做吧。所以我就跑去处理这个事情，没想到那天呢，是就说处理这个事情，比如说到月底，他给你两天的 grace， 就是你可以多拖两天，如果再多拖两天就要罚。刚好那天我去处理的时候，就是多拖两天的最后一天。我要告诉各位，可能你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我讲一个很大的不得了，我讲一个斗大的，罚就罚，罚人家怎么样。不过真感谢主，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我们是得永生。从某角度来讲，永生不是代表永恒，但也不只是时间的，它的 quantity 就永永远远，但也代表它的 quality。 所以四福音当中，马太、马可、路加都讲国度，只有约翰福音讲永生。 OK， 约翰也讲了两次，不过基本上不是他的 theme， 他的主题是讲永生，信耶稣得永生。我们最三章十六节的 point 是在哪里？如果一个石头啊，一个树存到永远是烂石头，你一个烂树，你喜欢存到永远吗？不是。所以存到永远是一个 quantity， 但它的 quality 是什么？是神的国度，就神的国。神的国代表一切都是跟这个地上，起码神的国一个最主要的主义是在神的公义的里面。 OK， 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得永生，我们常说不是将来，是现在就开始。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观念，你真知道什么叫得永生吗？在很多的解释里面，我知道一件事情，得永生就是明天事情今天你就知道，一年以后的事情现在。所以为什么我的同工都很知道啊，牧师又来了又来。我很喜欢数我的日子，我常常这样说，明年四月我就满多少了，明年七月我就坐满多久。我讲都将来事情，我很少讲过去事情。 那底下我想要做什么？底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底下我想这一二三，请问这一二三，如果从教会，明年教会要做这一二三，到了明年的时候，我到岁我要做这个，然后到这个明年满五年了，我要做什么？你觉得我是想一些东西吗？这要寻求啊。神就告诉说，明年什么时候你要做这些这些这，整个教会到明年的时候要做这些这些。你可不可以把我整个思想把它连在一起？你现在所思想的是明年的事。如果你相信这明年所要发生的事情不是你想出来的，不是你计划的，那请问谁告诉你？如果你说这是神告诉你，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已经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里面，你已经知道将来的事。这个叫做信耶稣。我不说只有这个的结论，信耶稣起码你可以相信这是信耶稣得永生当中的一个证明。因为我明年要这个要一月份的时候，大执会要通过明年的预算，而且在一月份第二周第一周不是，就第三周我要讲到说，我要对整个教会宣布明年的预算。在宣布这一定前面有一段要把过去这一年发生事情我们的这个收入支出，我们的人数的增长等等。如果我们一年就是你那张东西一月份你就的时候你会看见，就是执事会所登出来，因为上个礼拜六执事会常务已经通过，所以我们在大执事会通过以后就要给讲。那时候我讲一句话，我说我要相信我们教会一年有一千人受洗吧，约摩上上讲，我希望我的想法是最少有五百人会留在教会，然后五百人当中最少有一半人他们会十一奉献。我们今年就竟然走到现在，我们十一奉献的是260几个人，所以黄杰只是好开心，牧师你说250，神还多给我们十几个。我们的增长是 5%， 所以过去一万人增加 5% 是增加多少人呢？500人。我们今年到现在平均一年下来，我们已经超过500人。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对教会讲这句话，我对执事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我是随便抓个数字吗？那如果抓个数字不发生的话怎么办？当你做一个负责人，做一个 leader 的时候，其实你最重要就是 make decision， 不见得你去做，你有资源有人力有财力，所以很多人在做，但很重要那个 make decision， 你的 decision 你的决定做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对与不对？就看结果。哦，我明年教会要怎么样怎么样，一样事情都没发生。那我再说，这绝对不是欧永亮的本领。所以你为什么做一个 leader？ 常有人说，牧师我不是 leader， 我不是人才。我说有没有人听你的？只要有一个人听你，你就 leader 啊，你就是 leader 啊。你的孩子听你，你就是这个 leader 啊。所以 leader by definition 有人跟你就是你就是 leader， 只是看多少人跟你是跟到哪一个层次就是。牧师你兜了一圈你想要讲什么？我想要讲是说，你要活在神在救恩里面为你预备的应许的里面，你是信耶稣得永生，不仅是生命的丰富，不仅是一切，坦白说你会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不清楚，你等候等候，圣灵会引领你。你读整本圣经，保罗传福音本来要往那边走，不是圣灵感动他吗？你不要走那边，要换个地方去。你不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吗？你不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在职场里面吗？与其在急忙看到整个变化，担心害怕，你所安排所想的跟事情发生的不一样。很多人有他的想法，叫做所谓的他要抓这个权柄，有些是心中有一些的 他自己的想法，包括私欲，包括神的愤愤不平，这些凑起来，坦白说这个力量是很大。这些年我要感谢主，是这样大的力量胜不过了神的力量。这么多的事情会发生，虽然他们在筹谋当中，人的筹谋上，但神已经知道，神甚至已经定下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就神的心意什么时候发，而且这个发生一定会改变人的定夺，人的计谋。我现在越感觉到，如果信耶稣得永生，不是将来上天堂，地下丰丰富，我求神帮助我，也帮助在座各位，帮助在职场弟兄姊妹，每一次你做个决定的时候，你somehow有个把握，这是神告诉你的，这是神要你做的，这是神要透过你来发生的，你就活在永恒的里面，你就活在永恒里面，你就知道你是有神同在的人。再回到这个亚西多佛，他讲一句话真是很狠的，这时候我就这样赶去，那大卫就很弱，这时候我带来这 12000都是勇士，然后我就追着他，然后他做一件事情，我就找着大卫就把他打死杀死，然后这些人看到我把大卫给杀死，这样就很容易就投降，很容易就投靠你，这样的话你把敌人打死，但是敌人所留下一个没有损伤都归你，这个计谋真的很不错。所以亚沙龙听了以后，也不需要我打死我的父亲，有人打死就可以，而且我父亲还带了好多人跑掉了，如果父亲死了，这些人都归向我，那多好。这两个人，一个他只要权柄，只要权，就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报复，要把他恨到大卫程度，他说别人我不用打死，只要打死大卫就可以，恨到那个程度。当这两个的事业，当我们说不要说我们人都这样恨了，当人的私欲，就是我为自己的好处，或者争口气，为了报个仇，或者等等，加上我只要抓到权柄，所带出的权谋是很恐怖。我真相信今那人又很聪明，又会抓住机会，又会利用机会，我等等等等，真的你怎么能够胜过这群人？在职场上呀，在这个社会上。但感谢赞美主，神答应我们一件事情，神定义要破坏亚西多佛的，神就定义拣选你，好像拣选户塞一样，你肯走上去吗？你愿意回过来不跟着大卫就回到去吗？你愿意在那边吗？所以只要你走在神的旨意面，只要你愿意顺服神，你突然发现有一样东西多了，好像你做起来事情，做些是决定好像还蛮准确的，你做些好像还蛮顺利的，没有别的，不是你最先想通的，不是你最先就安排，不你进去以后你突然有些的想法就出来，你最先说好像很难解决问题，好像到时候就发生了，因为都在神的带里面。再说回到这个来，神的 providence 叫做神的智慧，这英文叫 providence， 你查查，这个字叫做天理，叫天道，叫天命。在人看着，就用现在我们基督翻这个话，这是神在每个人上的计划。所以 providence 这个字你就查查就是，所以叫做智慧，基本上这字，所以就变成翻成叫从神角度叫天理，神呐、啊、就天理、天道、天命。啊，用在人身上，这叫神的计划，叫 plan。OK， 在神的计划的当中，所以你知道将来做医生，做什么，慢慢慢慢，你就走下去。但是在这个整个计划的过程，甚至完成的里面，神总有每个时段都有安排。初中的时候有初中安排，高中有高中安排，读完大学有安排，可能就安排你在国内做事，可能就安排你出国读书了。在每个时候你需要寻求神的 guidance， 第三样事情你需要知道神在上的 plan， 你需要神在账上每个阶段的这个 arrangement， 你需要在每个 arrangement 寻求神的 guidance。 月色是典型的例子。那最后一个，你怎么知道进到神的心意当中？起码在这你会发现，在寻求神的 guidance 这个阶段里面，你会发现神就为你开门，就会为你开路。 神就为你产下做这些他给你的资源，给你的供应，甚至给你的所谓的策略跟计谋。我绝对相信这不是一个只是用在教会用在，我绝对相信这是 用在职场，我绝对相信是用在你的家中，怎么带领你的家，我绝对相信。因为神从旧约到新约，神在那个地方设立教会，跟旧约设立圣殿，然后这殿里面一群人，包括里面的君王、祭司、先知，还有所有的百姓，都是为了成为那个城市的祝福。所以我相信我们这群人在神的安排带领的底下，我们确实是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再说不是因为欧永亮或者各位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乃是神找到一个可以用的人的时候，神的特别的本领就可以透过你彰显出来。纵然我要今天要这么强的这么坏的一个黑暗的权势，神还是用一个人叫互赛的把它改变过来。神会用你用我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来改变这个时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主，我们第一要感谢主。我常常有听到弟兄说，哎呀我这个工作不好，我这个生活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问题太大。信心不是从负面开始，信心是从正面开始。当然我们不是阿 Q 啊，就说哎呀这个环境不好，又说无所谓无所谓。 No 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更加相信神可以改变环境。第二个，我们相信神把你放在这不好环境，就是神要用你改变这环境啊。那第三个，你想到什么？神啊，你要把智慧给我，要把权柄能力给我，要把我需要改变这个环境的资源给我。你突然就经历到从一个完全负面进到一个完全正面的里面，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都是害怕、挂虑、担忧，糟糕了、糟糕，倒霉、倒霉。这时候你突然经历到是最强的，因为神的资源在你身上，神的权柄在你身上，信心就这样走过来。哪一个不是你这样走过来？你就发现到最后，没有一样也是可以拦阻他的，可以拦阻他面对这个环境的勇气。所以圣经最喜欢用的，我想最多的字当中 ，be strong， 刚强壮胆，就这样子。为什么要做刚？因为你本来就是软弱、害怕、挂虑、担忧。如果你本来就很神气，也不用刚强壮胆。这本来我们就是很差劲啊，所以神叫刚强壮胆。这每个人都说刚强壮胆，因为我们本来就很差劲啊。为什么要刚强？因为神说，神告诉你他的信是什么。神说我会负你的责任，只要你愿意。所以最后你愿意的话，神说那就刚强壮胆 ，be strong。你一定会被神 strengthen， 一定会被神加添你的力量，做你该做的事情。每次真的服侍主，从这个角度讲，真是一个是大有盼望、大有荣耀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上上所成就的，愿主继续引领我，保守我，保守我的思想，保守在我里面的那个心智，保守我在里面的那个光景，这让我更加的忠心，也走在心的当中。哦，神啊，带领我们，兴起你的仆人，自己的使女，兴起的百姓，兴起的教会，在这黑暗时代，我们不再是所谓的无可奈何，我们不再是那边垂头丧气，我们不再是在那边要用一些人的方法来解决人的这些。主啊，你来对你的教会说话，哦，你来在这教会产生那扭转的工作，哦，透过我们所做的，主啊，让这黑暗被扭转过来，主啊，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所思想里面，你有什么领受的感动，可以简单的带我们来祷告。